责备俄总理俄专家被控向中共泄密。不满美光被中共追杀，美国操刀反击。公安部操控海外舆论铁证，内部通知曝光。加拿大沙地破冰，全面恢复外交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24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高调接待了到访的俄罗斯总理韦舒斯京，但是与此同时就传出三个俄罗斯科学家被俄罗斯当局指控是中共间谍。分析认为，中俄关系被捧为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互相利用，貌合神离，各有打算。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北京的最高级别俄国官员。他24号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互相坚定支持。米舒斯京和李强亦都互送高帽。李强说，展开两国共同合作，推动各种领域实务合作迈上新台阶。米舒斯京就回应说，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还借用中国名言人心齐泰山易来描述两国共同应付西方挑战的决心。随后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能源经贸合作协议，包括加深贸易服务投资合作协定、农产品对话出口协定和体育合作协定。不过与此同时，路透社星期三独家报道，俄罗斯一个领先的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和另外两名超音速导弹技术专家以叛国罪被逮捕，受到的指控就是向中共提供机密资料。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西伯利亚的克里斯蒂安诺维奇理论和应用力学研究所负责人斯普尤克涉嫌2017年在中国的一次科学会议交出秘密资料，去年8月被捕。不过该名科学家坚称所涉及的资料没有保密要求，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斯普尤克的两名同事马斯洛夫和茨维金希夫分别在去年6月和今年4月被捕。时事评论人士李林一24号表示，中俄之间现在看来裂缝都不少，虽然官方层面双方都在吹嘘关系几咁好，但是私下互相都在提防。路透社有关高超音速导弹专家的报道就是一个例证。当中共外交部被问到该案的时候，发言人说，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而另一位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就指出，这么多年来中共到处泄密，特别是在军事科技方面，俄罗斯一直都有提防中共间谍，这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路透社报道，近年来被指控向北京泄露机密的俄罗斯科学家为数不少。有分析指，中共由最初对普京说中俄合作无上限，到现在已经变调。李林一表示，其实由中共中亚峰会没有邀请俄罗斯，习近平最近访问俄罗斯没有和俄罗斯签约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输送协议等，都可以提出中俄之间在很多地方利益都不一致，只是在反美的问题上高暂时团结一切，而在很多问题上高中俄是貌合神离，一旦中共在中俄关系当中完全得势，或者普京获得喘息机会，双方的分歧就会凸显。王克亦都认为，中俄是互相利用，其实各怀鬼胎。中共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但是就利用俄罗斯深陷战争状态急需帮助的机会，要普京比中国到远东开发，并且要普京对中亚传统势力让步。 对于俄乌战，习近平特使李辉近日正在在欧洲进行穿梭外交，促使俄乌双方停火和谈。不过外界普遍就不看好李辉的使命。乌克兰要俄军完全撤离，而俄罗斯就不是很可能放弃打回来的领土。王克认为，由俄乌战立场来看，中共里外不是人，几方面不讨好，俄罗斯不信任他，欧美反对，国内老百姓反感，舆论分裂，内部争议很大，所以中共的俄乌政策是面面皆输，自杀式的政策。针对中共的 G7 广岛峰会刚刚闭幕，中共就立即报复，以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未能通过安全审查为理由禁止销售，引发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强烈谴责。白宫表示，中共打压美光是企图破坏七国集团反对中共经济胁迫的强硬立场。白宫同时表示，美中关系复杂，在看到中共不当行为的时候不会袖手旁观。美国议员呼吁拜登政府采取反制行动，呼吁商务部将中国大陆 DRAM 晶片巨头长鑫存储纳入贸易黑名单。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中共对美光的声明毫无事实根据。白宫亦都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就美光议题和中国大陆接触，而共和党众议员盖拉格发声明强调，美国必须向中共明确表示，不会容许中方对美国企业或者盟友进行经济胁迫。商务部应该立即将长鑫存储纳入黑名单，并且确保任何一项美国技术都不会流向长鑫存储、长江存储或者其他中国大陆企业。盖拉格还表示，商务部必须确保对国外记忆体工厂所发放的出口许可证不会被用来填补美光被禁之后所造成的供应短缺，而美国盟友南韩亦都应该采取同样行动，避免填补供应短缺。金融时报报道，长鑫存储是中国唯一能够运用20纳米以下制程生产 DRAM 的业界。大陆业内人士透露，长鑫的技术落后美光八年，即是四个世代，目前并没有迎头赶上的迹象。向美商所订购的晶片制造设备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禁令影响。美国智库专家认为，每日都会听到一些关于美中怎样在当日的问题不断交锋的消息，中美紧张关系的任何缓和迹象都可能是脆弱的，一个意外事件就可以颠覆一切。世界各大智库和民主国家机构一直怀疑中共军队或者公安部门直接操纵网络虚假信息战，但是就缺乏直接证据。近日一份中共公安部内部的文件被曝光，显示中共公安部组建和训练专业网军，参加海外舆论战，为中共扩大宣传，并且对在海外的民众进行洗脑。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这项被曝光的内部通知显示，时间是2023年3月24号。中国公安部第十一局发出一个内部通知，计划组织全国40多名网络特别侦察、大数据系统建设和数据挖掘骨干，在北京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侦察专项会战，时间是2023年3月27号至4月27号。该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派员参加和境外网军的舆论争夺战，切实维护网上政治安全。通知还显示，专项行动的承办单位是11局24处，承办人名是胡凤明，还留有内部号码、手机的联系方式，还有多个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在开头被提及。而通知尾段还附有一份参战人员名单，名单内总共列出了32个参战警察的真实姓名。这份通知被怀疑是因为电子信箱被盗而对外泄露。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公安部十一局，又称为网络安全保卫局，是中共公安部内设的机构，负责处理涉及电脑和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案件，管理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安全监察警察，又称为网警。中国数字时代通过网络搜查和交叉验证，独立核实了名单内的一些警察身份，因此认为这份泄露的通知是真实的。报道说，目前名单内的人在百度百科页面都已经删除。微博方面亦都对名单里面的全部人名进行了清理，一些人名的搜查结果只是显示 V 用户发表的内容。报道推测，目前中共官方似乎已经知道该名单被泄露，并且采取了行动。和几年前的策略相比，现在的中共已经发展出一种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展开网络影响行动。这些行动以更频繁、更复杂、更有效的方式支持中共的战略目标，扰乱民主国家的内政、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今年4月26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曾经发表研究报告，名为《舆论战：中共日益复杂的网络影响行动》。报告收集了 Twitter、Facebook、Reddit、新浪微博和字节跳动产品等多个平台的数据，揭开了一个同垃圾伪装 Spamfraud 相关的中共对外宣传串联行动——蜜獾行动。今年4月，澳洲智库 ASPI 发表最新的报告揭示，中共公安部门直接参与网络信息战，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同时，中国网络技术公司亦都是中共网络信息战的一部分，亦即是所谓的官民融合。加拿大和沙地阿拉伯24号共同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全面恢复外交关系，重新任命大使，结束了2018年因为人权争议引发的外交和贸易僵局。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沙地阿拉伯24号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沙地王储萨勒曼去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会谈的结果。双方期望在互相尊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恢复外交往来。两国早前的争端是在2018年10月，华盛顿邮报沙裔记者卡舒吉在沙地驻土耳其领事馆内遇害事件，引起加拿大在西方国家声讨。这个月24号，双方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掌握会谈细节的加拿大消息人士指出，惩罚性贸易措施将会一起取消。不过目前并没有任何相关宣布，还未确定对日后造成的影响。根据加拿大官方数据，加拿大2021年对中东地区出口的总额最高的国家就是沙地，达到22亿加元，而运输设备占了其中大约八成。来自沙地的入口额是24亿美元，几乎都是石油和石化产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同时指出，不参与在沙地的外交事务就无法促进加拿大的利益，更加不好说推动人权议题。消息人士并且引述加拿大外长赵美兰的讲法，我们必须和立场不同的人对话，才能够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近日一段国内某学校的课室监控影片画面在抖音盛传，画面里面一些轻微的动作就会被识别。有网友感叹，还以为是学校，原来是监狱。不好看监控那么厉害，如果女孩子被拐走一个，肯定还是找不到，凭空消失。眼尖的网友见到这个影片的日期是2019年的，而现在的中国监控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推特，一位名为北密丹青的活跃用户经常发一些揭露中共的文字和影片，结果他发了一张推特私信的截图，截图说 你好，丹青先生，我是北京公安部的张总，我们前一段时间会过面，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领导要求要我来联络你，因为电话打不通，唯有用推特私信通知你一声。领导希望你不要再通过推特平台发表任何有关损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资讯，包括党的历史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周小琪。但愿你能够在24小时内删除之前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否则你真的有可能面临被消失。话这个国家不安全呢，充斥在大街的监控录影镜头，估计平均一个人就会有三个镜头对住。在课室耷低头，在车里面玩手机，都可以分分钟拉到。就算你跟国外哪个人聊天打电话，也都能够分分钟抄到你出来。话这个国家安全呢，学校里面不见了小路找不到，加上不见了电单车找不到，还有被同学骗婚也都找不到。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